三种力量啊，心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这的确是深妙不可思议啊。在这个不可思议当中呢，熄灭了一切的戏论，也熄灭了一切的意见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境界，只有这个法身菩萨、马明菩萨、龙树菩萨、智者有名这种法身菩萨才能够彻底的合丹。我们凡夫主要是靠养性，但是念佛法门最怕的是谁呢？就是世事变通、通途常客这些大禅师啊，在那个地方尽失度量，越推越远，他们打妄想啊。那么这样子还比不上一夫一妇的，他虽然誓词啊，虽然信我是业障深重的凡夫，决定不能仗自力断惑三昧了生脱死，信阿弥陀佛有大誓愿，一定能够救拔我。他虽然誓词，但是呢，虽然他誓词，他迟早要浅通佛智，暗合道妙。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啊，最怕偏空的学者，他还不怕你左右，最怕偏空，因为他是一个殊胜的无上因缘啊，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佛陀明确的指出了一个道路。我们讲我们这念心啊，有很多因缘，你内心当中你依止什么规则，它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而释迦牟尼佛我见势力明白的讲述这个因缘现前的这么好的因缘，你内心当中只要遵循的信愿行的这样操作，你临命中的时候弥陀现前，释迦牟尼佛跟你讲得很明白。但是有些偏工人他就是不相信，好，所以这个地方最怕这个这种世事变通的这些啊，跟通途常客啊。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讲完前面的无上因果以后，要讲出一个我见势力故说此言呢？就是说，分明以佛眼佛音来印定此事，佛陀以大智慧的眼睛跟大慈悲的音声啊，来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岂敢违抗？不善顺路也在。所以这个地方啊，值得我们注意啊。佛陀的慈悲啊，再一次的强调，我见势力故说此言。啊，所以莲师大师他有一段开示很重要，我把它讲一下啊。莲师大师说啊，执事而念能相聚，说你执事而修，但是你的念头能够相聚，境界相聚，执事而念能相聚，不需入品之功，你还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品位低一点，那是至少往生啊。执事而念能相聚，不需入品之功，执理而心实未泯啊。你执着空性，但是你还真的不明白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你只知道这个空而已，还不知道妙用。执理而心实未泯，反受落空之祸，反受落空之祸，你会错过了一个这么殊胜的因缘，白白的错过了，当面错过了，好不容易得到人生一道净土法门的出世，净土法门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传承还存在，但是你却不去操作这件事情呢、啊，反受落空之祸。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三，流通分。那么偶一大师解释本经呢，把本经分成了三科。那么第一科呢是续分，第二科是正宗分啊，那么第三科是流通分。那么在细分当中呢，就是所谓的尔时佛告长老舍利佛，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那么在这一科当中呢，偶一大师说是佛陀先总标这个净土的无上因果，先把极乐净土的果地的功德跟因地的修行啊，先做一个总标 一个大纲的说明。那么到了这个正中分呢，佛陀就详细的介绍极乐世界的世界，先介绍极乐世界果地的功德依报的功德、正报的功德，来启发我们的信愿。那么其次呢，再讲他因地的修行都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这次名号，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么正中分是详细的介绍极乐世界的无上的因跟无上的果。那么这个流通分呢，它这一颗的内涵也是扣着净土的因果在发挥，不过呢，它这个地方的意义跟正中分的意义还不一样。这个正中分在介绍无上因果的时候是属于这种事理上的发挥，不管是事不管是理上的发挥。那么这个流通分它这个地方的介绍，它是一种赞叹的口气叹得的口气那么由于佛陀的赞叹，使令这个法门能够流通后世普遍释放那么这个是流通分的一个特色它的口气是赞叹的那么在讲流通分之前，藕益大师有一段的说明。信愿持名一法，言收言超一切法门，述以一切法门浑同，恒以一切法门迥异，诸经论中亦有恒异，乃随断惑浅深，即同居眷商商徒，是者耶正明恒，耶断人数也。那么本经的一个修行方法就是信愿持名。那么这个法门是言收一切法门，也是言超一切法门。那么从言收的角度来说呢，这个信愿持名它本身能够摄受一切的法门，因为一切的大乘经典它所诠释的观念是有助于我们对净土的信愿的因为这个信愿，藕益大师解释，深信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就是菩提心所以说呢，它是收摄一切的大乘法门，但是它是言超，因为它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有佛的本愿功德加倍，那么这样子呢，就超越了其他的智力法门，因为它有佛力加倍所以它这个法门的特色，它言收，它也是言超那么数以一切法门浑同就是在整个断惑正真的一个次第上，它也是一样跟一切法门是相同的它的修行过程当中也是要先求专注，在成片，在一心不乱，由事一心到离一心它在整个断惑正真的一个次第，它是跟一切法门相同，但是恒以一切法门迥异。那么从严总的角度呢，因为有本愿的摄受，它有所谓的恒生四土，严正三不退，那么这样子跟一切法门就不同了它有一个次第的，也有严容性的那么讲到这个严容性呢，诸经论中也是有严容的情况，即这个即是一个错字，应该是乃乃断惑，乃随断惑浅深，即以同间同居见三三土，这个脉络画的有问题这个同居见三三土要把它画下来这个基见三三土这一段要把它画到前一行的下面就是说随着断惑浅深呢，虽然你在同居土，但是你在同居土当中，只要你断了见思，那么你就在同居当中，你就是去受用方便土那么你断了无明，就能够受用十报土换句话说，这样子也是说是一个严重的情况就是说虽然是这个同居土，但是他也记住了这个三土的功德，但是他这个恒聚是耶正明恒，耶断人数，换句话说呢，他这种四土的恒聚是你要凭你的本事你在断惑上到什么程度，你就受用什么样的国土而不像极乐世界 他凡圣同居图，他很自然的就受用这个上山图啊，所以这一点还是不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一般经论当中，其他的国土的一个横的情况，跟净土的横情况还不完全一样，因为他这个地方耶正明横，耶断人数也啊，你还是要凭你自己的断惑的功德力去受用的。即无问智说，谁堪忏目流通？为佛以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此境为佛境界，为佛佛可以流通耳。啊，那么这个净土法门啊，啊，净土妙门不可思议啊，所以当然是无问智说。那么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当中，谁有能力能够去承担流通的责任呢？啊，那么为佛以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啊，就是生命的究竟圆满的一个相状。这种相状啊，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自性清净心。那么也可以说是现前一念心性。那么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它的一个相貌呢，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啊，透过种种这个修持的锻炼啊，卸脱了我执法执以后啊，所显出来的一种即空即假即中的一种境界，它表现出一种即空即假即中的境界。这种境界呢，它鉴别凡夫的浊有，也鉴别恶乘人的偏空。啊，这套一句偶益大师的话说啊，这个净土的境界啊，一一理性即如庄严，一一庄严前提理性。这个就是诸法实相。啊，这个三世诸佛所安住的境界就是这种境界啊，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啊。那么这种诸法实相是谁的境界呢？不是凡夫的境界啊，此境为佛的境界，那是佛的境界啊。只有佛才真正的证到的即空即假即中啊。所以说呢，只有佛跟佛才有资格流通。我们一般古德说啊，这个三贤十地居果报，为佛一人生净土啊。所以这个三贤十地的菩萨呢，他还在这个居果报啊，他还在这个安住在他自己所修的成就的果报。谁是居净土呢？只有佛一人是居净土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啊，只有佛陀能够流通啊，这是一般经典所没有的。你比如说法华经啊，这普贤菩萨流通啊，华严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两个大菩萨共同流通啊，但是本经呢只有佛陀可以流通。因为这个净土法门啊，它这种佛陀跟众生的心的感应的境界啊，这个集众生心投大觉海啊，这种不思议境啊，只有佛陀能够完全明白这个当中的奥妙的道理啊。所以这当中呢，既然只有佛陀完全明白，那只有佛陀可以流通啊。那么这当中文呢分为两科啊，在这个流通分两科，第一出普劝，那么普劝当中啊，普劝二结劝，普劝当中又分成三科，出欠性流通，二欠愿流通，三欠行流通啊。所以偶益大师流通分他也是分成三个啊，信愿行啊。那么他续证流通都是分成信愿行啊。那么在欠性流通当中又分两科，初列引标题，二真实经体啊，先解释本经的经体，然后对就是这个经体再加以回答它的内涵。那么列引标题当中分成六科啊，从东方到这个到下东方到上方总共是六方啊，东方至上方啊。那么这个唐义呢 这个是罗什大师翻译的啊。那么玄奘大师翻的是十方啊，那么本经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是六方啊，这个是开合的不同啊。那么经列色故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啊，就是先讲到列引标题啊，看经文。舍利佛，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亦有阿处毗佛、须弥香我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实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念尽。那么这个刘东芬他的口气就是一个赞叹的口气的，好，对于前面的所说的法门的赞叹。那么这个赞叹的文我们分成两科，那么第一科呢是本佛赞叹，本佛这根本的本啊，本佛赞叹指的释迦牟尼佛啊。那么第二科是他佛的赞叹，那么本佛赞叹呢就是舍利佛，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个是本佛赞叹。那么下面的文就是他佛的赞叹，好，先看本佛的赞叹。那么释迦牟尼佛讲完这个极乐世界无上因果以后呢，释迦牟尼佛招呼了一声舍利佛啊，说如我今者啊，正如我现在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好，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偶祖的注解哈。那么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功德力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偶一大师解释这一段呢分成两种情况，第一个先解释佛的功德，第二个解释智的功德啊。那么不可思议列有五义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呢分成五个地方啊。第一个横超三界不是断惑，就是极乐世界的他的一个往生他是待业的啊，不必断烦恼，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横超三界，这件事情不可思议啊，这件事情是不共于其他净土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极西方恒济世土非由见证啊，这也是不共于净土的啊，就是极乐世界的世土它是恒聚的啊，你生到凡圣同居土，你也同时能够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的这种一正二报啊互相的见闻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啊，也是不共于其他净土的情况。那么前面两个都是一些果地的功德啊，讲到不可思议，那么后面三个一些因地啊。那么他的因地的修行呢，但持名号不假常观诸方便啊，这个法门也不可思议啊，这么广大的一个果报的庄严，在因地只要一句佛号就能够庄严啊，这么少许的名号就能够成就这个啊这么多的一个所谓的啊长劫的寿命跟一个广大的国土啊，那么这件事情也不可思议啊。第四，一期为期不假多劫多生多年多年多年多月啊。那么这个名号的修持呢，它是一期为期啊，换句话说是一生成就的啊，不必多劫多生啊。第五，持一佛名即为诸佛护念，不宜持一切佛名啊，这个后面会讲到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总持一切佛的功德啊，后面偶一大师有详细的发挥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阿弥陀佛一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包括他的果地的功德不可思议，包括他因地的修行也不可思议啊。那么这种不可思议当然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也不是自然而有的，此皆导师大愿行之所成就，故曰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那么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呢，是阿弥陀佛的因地的大愿跟他的大行所创造出来的啊，就这一期的极乐世界的一正果报呢，是阿弥陀佛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啊发愿跟修行所成就的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这个地方的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是指的佛陀本身，佛陀本身啊他所成就的。那么就着智功德啊，这智功德分两个啊，一个是一些行人，一个是一些诸佛 那么这种阿弥陀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跟我们凡夫有什么关系呢？又行人信愿持名，前设佛功德成智功德，故意业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好，那么前面讲到的极乐世界的功德啊，我们凡夫在信业持名的当下啊，一记弥陀念诵听啊，我们以一念的皈依的心、发愿的心来忆持这句佛号，那么在念念当中呢，设佛功德成为自己的功德。换句话说呢，我们在念佛的当下，我们内心当中也就念念的成就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个功德之力就会透过佛号的这样的一种运转啊，我们内心当中也能够升起这样的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个跟我们有关系的。好，前面是讲佛陀他准备好的一个功德之力，在这个地方是指透过我们信愿持名以后，这个功德之力变成我们内心的功德，好，是这个意思。那么下文又说了，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我不可思议功德，是诸佛世家皆以阿弥为之也。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指的一个佛佛道统。啊，那么后面会讲到啊，所谓的诸佛的不可思议功德，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其实这个都是道统，啊，都是同一个理性、同一个真如所表现出来。啊，没有两个真如，啊，只是一个因缘的不同。那么这个地方呢，那么这样子讲呢，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个阿弥陀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释迦牟尼佛赞叹这个功德啊，我维大师的意思是两方面，第一个阿弥陀佛本身所成就的功德，他所准备的功德，第二个我们众生透过持名，我们内心当中所成就的功德，这两个功德呢，释迦牟尼佛都赞叹，这两个功德里都赞叹，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不是我们一般凡夫的意识分别心所能够想象的，不可心思口意的，啊，那么这个是佛陀对这件事情的赞叹，啊，那么当然一个法门释迦牟尼佛赞叹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啊，这下面就是这个法门不是释迦牟尼佛赞叹，六方诸佛同时赞叹，六方诸佛对这件事情呢，对于阿弥陀佛所成就的功德赞叹，对于一切的凡夫能够信愿持名，在他的苦恼心中也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六方诸佛也是赞叹。那么这以下先引东方，东方亦有阿处毗佛、须弥香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啊，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量尽。好，那么这个东方佛呢，这以下提出的几个啊，我们先解释阿处比。好，那么这个地方，偶一大师解释阿处比啊，此应无动啊，就是这个地方是赞叹佛陀的这个智慧，啊，说佛陀的这一念心啊，他能够不为八风所动。我们凡夫的心呢，有取着啊，别人赞叹我们，我们非常欢喜啊；别人毁谤我们，我们内心非常沮丧。我们内心当中呢，会被这个外在的境界啊所牵动而有变化。那么佛陀的内心呢，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他能够不为八风所动，因为他有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好，那么这个地方是指赞叹佛的智慧。好，那么佛有无量的德，因有无量的名啊，随机而立，或取因，或取果，或性，或相，或行业等，虽举一义乃即四息，随一名浅显所全德，接受说是不能息也。好，那么佛陀是万德庄严的啊，他的因地也是无量无边的因，所以他的果地的功德也就无量无边的果。那么当然他也应该有无量的名称，但是随着机缘啊， 他有所偏重，或者偏重他的因地的本愿，或者偏重他果地的功德，或者偏重在性。这个性指的是内在的本性，这个性特别指的是智慧，比如说这个须弥光火，我们刚刚这个东方须弥光火，这个光在经典里面，这个光啊，当然有两个，一个是属于身相的光明，一个是智慧的光明。那么如果是他赞叹他内在的本性的话，那这个光指的是内在的智慧。那么如果说赞叹外表的话的，或者是相，外在的形象，比如说须弥相火，赞叹这个佛陀所现的应化身啊，特别的高大，像须弥山一样，须弥相火，大须弥佛，这个是以他的相来立名。那么或者是赞叹他内在的本性，或者赞叹他外在的形象，或者是赞叹他的行或者愿啊。那么虽己一语，这个一语就是一角了啊，一个正方形的一个角啊，就是随便赞叹他一个名号，都记住四悉檀的因缘啊，都能够使令众生欢喜称赞婆入理啊。所以随一名来选示他所全的功德啊，那么事实上接受说之不能稀也啊，这只是个代表。一个名号只是一个代表。那么再看这个东方的恒河沙，那么东方虚空不可尽，世界亦不可尽，世界不可尽，住世的诸佛亦不可尽，利己列己恒河沙尔。那么赞叹阿弥陀佛法门的佛陀啊，这个地方呢，他说这个东方啊，举这个东方啊，其实东方的虚空不可尽，所以这个住世的世界也不可尽啊，世界不可尽啊，住世的诸佛不可尽啊，这个地方只是列举恒河沙啊。这个恒河沙啊，这个恒河是印度的五大河之一，是广大的河啊。那么这个恒河的沙非常的细，所以说这个恒河的沙啊，就表示非常的多，一定是非常多了。就像恒河的沙了，这个沙滩上的沙这么多的佛啊。那么偶一大师说是列举，这只是列举而已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啊，这个恒河沙诸佛啊，就相当的多啊。那么这些佛呢，出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这个其国呢，古德解释啊，什么是其国呢？就是本所住国，根本的本啊，他所安住的一个国土啊，他本所住国，就是每一尊佛他有他一个教化的一个国土啊，他们就在自己的国土当中啊，叫本所住国。那么他们在本所住国呢，出广长舌相啊，我们看到维大师解释。此等诸佛各出广长舌，劝信此经，而众生犹不生信，完明即矣。好，那么这些诸佛啊，出广长舌相来劝信此经，如果众生犹不生信，那真的是顽固，这个名就是愚痴到了极点。好，因为这个法门它的出现要很多很多的因缘啊，一个这么殊胜的国土要成立啊，那表示这一尊佛在因地的时候，他要花很多很多的精神体力啊，才能够成就这一期的果报啊。那么我们一般的众生善得人生，遇到净土法门的注释啊，遇到这个法门又不相信，那真的是顽固愚痴到了极点。常人三世不忘于舌能自鼻啊，藏果陀佛三大二乘集结不忘矣，舌薄广长可覆面，今正大乘净土法门，所以遍覆三千，表理成正真，事实非谬也。那么这个地方解释广长舌，这种舌头啊，从经典上说这个果报这个如是相啊，从这个舌头的相状，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人过去的口业的情况啊。所以一般的人三世不忘语，这个地方不忘语指的是口离四过，就 就是他不两舌，不其意，不妄言，不恶口，这叫不妄语哈。那么他的舌头就很特别的，他的舌啊又广又长，能够伸到鼻子，啊，就是我们从他的舌头的相貌、啊、可以判断这个人的口业清净哈。那么藏教的佛，藏教的佛当然现在都是藏右的比丘像啊。他因为三大阿僧祇劫不妄语啊，他的舌薄广长可以覆灭。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的释迦牟尼佛啊，他平常要不讲话的时候啊，他要不现广长舌啊，他舌头放在这个嘴巴里面啊，跟一般人是一样的。但是他要是要证明一件因缘的时候啊，证明一件事理的时候，他现出来可以把整个脸盖住啊，这个是藏教佛的一个舌头的相貌。那么现在呢，诸佛为了证明这个大乘的净土法门啊，这种难信之法，所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是多生多劫的口业清净啊，来表示净土的理是真实的，净土的事也是真实的啊。这个净土的理啊，跟一般的理还不完全一样啊。这个我们一般的这种五戒十善啊，这种法门啊，它的理是偏重在业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么这个二乘的理是建立在空性啊，四谛十二因缘的一个根本理论，建立在我空的真理。那么净土的理是建立在万法唯识一心，建立在现前一念心性。那么就是说呢，从一心的角度，众生的心是如，佛的心也是如，一如无二如，所以能够感应道交。好，那么这个真理是真实的。其次呢，这个四相上，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耶级的，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经，现在说法，这个事实，这个因缘也是事实的。好，不管是能变现的心啊，就从这个心变现万法的角度是事实啊，不管是阿弥陀佛创造的因缘，这个事情也是事实的啊，这两个都是事实的。那么这两件事情都不可思议啊，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特殊的因缘。既然是证明特殊的因缘，所以说啊，它的舌相也就特别的广大，来证明佛陀的口业啊是多生多劫的不妄语。以这个不妄语的德行来保证这件事情。好，那么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眼，这个说成实眼是怎么说呢？这个地方啊，是诸佛在本所住国弘扬净土法门所说的话，换句话说，是释迦牟尼佛呢去转述诸佛在本所住国，他们在弘扬净土法门当中，他们说了一个诚实的话。说什么话呢？说汝等众生当现在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经啊。这个汝等众生不是指的娑婆世界，是指的他方诸佛的众生。那么他方诸佛的诸佛呢，都现广长舌相来为他们众生说啊，汝等众生啊，你应该相信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经。这个是本经的经题啊，其实本经的经题在释迦牟尼佛当中呢，他自己讲出的经题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个经题释迦牟尼佛后面他自己有解释，说为什么安立这个名称。那么这个标出经题啊，我们看欧祖的解释啊，说这个流通标出经题，流通之本啊，审思顺此方号列译经题，巧合持名妙行，玄奘译吟称赞净土佛色受经，文有详列亦无增减啊。那么罗什大师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简略，所以翻成佛说阿弥陀阿弥陀经啊，那么配合持名啊。那么玄奘大师的另外一个译本叫称赞净土佛色受经啊，那么文字上有详列的不同，义理上是差别，没有差别的。 这个流通分的第一个欠性流通啊，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啊，在租金当中啊，在一般的经典，基本上都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赞叹这个法门，释迦牟尼佛很少引证，其他的佛也在赞叹这个法门，很少。换句话说呢，每一尊佛，他们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偏重的法门有所不同的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他能够为时施权啊，依佛乘分别说三，讲三乘。其他的佛在他的国土不一定讲三乘，啊，不一定讲阿含经，也不一定讲方等经、讲般若经，不一定的。每一尊佛在抉择法门的时候，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见地，很少说有一个法门会得到十方诸佛肯定的，每一尊佛都在赞叹这个法门的，非常的少。当然，这当中有他的理由，啊，我维大师后面会解释说，为什么这个法门不但释迦牟尼佛在他的国土赞叹，六方诸佛都在他的本所住国出广长舌相。把他无量劫的功德全部现前，以他的德行来保证，来告诫众生：汝等众生当现身参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无量劫。这个法门它的确是有它的特色。我维大师到后面会讲出这个法门之所以被六方诸佛共同赞叹的理由。不，这个地方的经文啊，照这个经文本意啊，这个他方佛的赞叹呢，就是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下面应该画个冒号，应该画两点。这以下的文是诸佛所说的，啊，说什么诚实言呢？啊，汝等众生当现身成就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无量劫。啊，所以这个地方加两点，在文义上就比较容易了解。那么这个是讲到欠性流通的第一个东方啊。那么再看第64面啊，物二南方啊，南方跟西方啊。我们一般人在读阿弥陀经啊，当然正中分它有很多的内容啊，讲到极乐世界的果地的功德、因地的修行啊。那么流通分的时候好像都是一直在重复啊，东西东南西北下上啊。但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就是它这个地方都是佛名了。换句话说，我们到了流通分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慎重。因为它我们内心当中所面对的都是一个我们所皈依的境界。啊，这个我们跟十方诸佛啊结下一个善缘跟恶缘啊，就在一念之间。啊，所以说为什么祖师大德在流通分的时候他要你合掌，他就是提醒你注意啊，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佛的境界。你以后往生极乐世界，你亲近十方诸佛，这尊佛他对你产生的多大的加持力，跟你在练晚课练那个时候的心境有关。佛陀是没有意见的，但是你跟佛结下一个好的缘、坏的缘，就在一念之间，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祖师的慈悲啊，打一帮气提醒你一下，你下面要面对你所皈依的境界，你要注意了，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使令我们升起恭敬心的合掌，啊，就是因为你下面的都是面对你未来，你往生极乐世界以后，你要次第的去亲近这些十方诸佛。那你在因地的时候栽培啊，你一定有一份的恭敬，一份的一个善因缘啊，所以这个地方有这一层意思啊。好，我们先我把这个南方西方先念一遍啊。舍利佛，南方世界有日夜灯佛、明文光佛、大焰千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现身参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无量劫。好，先到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说南方世界，这个南方指的是娑婆世界的南方啊。这个佛 有的地方是赞叹佛的内心的功德，有的地方是赞叹佛外表的身相的光明啊，这个容易了解啊，或者光明或者身相的广大。这个大焰尖佛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尖呢，这个尖是一个肩膀，这个肩膀有荷担的功能啊，我们能够在肩膀当中荷担重物。那么这个地方指的佛陀的这个佛的耐念心啊，他能够荷担佛法啊，就是赞叹佛的智慧，他也能够荷担众生啊，赞叹佛的慈悲啊。所以这个肩呢有荷担的意思啊，佛陀这念心能够以大智慧故荷担无量无边的佛法，以大悲心呢，佛陀的念心啊能够荷担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叫大焰尖佛啊，赞叹佛陀慈悲跟智慧的功德啊。那么这其他的就容易了解，就不解释。好，我们再看西方。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床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依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成长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念尽。好，那么这个无量寿佛，好，维大师有解释。好，无量寿佛以弥陀同名啊，阿弥陀佛也是有一个无量寿啊，无量光跟无量寿。那么十方各方面同名诸佛无量也啊，当然这个十方诸佛的名称有时候会重复的，这个很正常啊。或者说，然即是导师亦可为度众生，不妨转赞释迦如来所说。好，或者说这个无量寿佛就是西方净土的阿弥陀佛也是可以啊，他为了要利益友情的缘故，他也赞叹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法门，也是无妨的啊。那么无量床佛，这个无量床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床呢，就是所谓的功德高显，意之如床啊，就是佛陀无量无边啊所成就的这个功德啊，内心的所摄持的种种的三昧陀罗尼啊。功德高显，又高又明显啊。那么这种功德高显怎么去理解呢？意之如床，就这个床，用床来比喻啊。那么这个床啊，在这个过去的丛林啊，这个把这个床啊安上去，很多人就能够看得到啊，这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够看到这个床的相貌。比喻佛陀的功德高显，意之如床。好，好，我们再看北方。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焰尖佛、最深音佛、南主佛、日生佛、晚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念尽。好，那么这个北方的佛我们解释几个啊。第一个南主佛，这个南主，这个主字就是破坏，就是佛陀的功德啊，佛德坚固不可破坏。我们凡夫成就一个功德是很容易破坏，所以我现在发心要修行，我有一念的静静心，但是我遇到了逆境，我不修行了，这个静静的功德啊很容易破坏。因为我们凡夫的心是一个意识分别心，是一个有所得的心，很容易被外在的环境啊的变化一下子就破坏。但是佛的那一念心呢，是一个不生灭性相应的啊，他不以一切万法为伴侣的。所以佛陀他内心所表现的功德，佛德坚固，佛的功德特别的坚固，是不可以破坏的啊。那南主佛就是佛的功德是可不可以破坏的。好，日生佛，这个日生佛是说啊，佛陀的那一念心啊，佛光普遍如日东升，佛陀的那个智慧光明啊，它能够普遍的情况呢，就像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如日东升，太阳刚刚升起的光明呢 照众生，但是他不刺眼，啊，就是佛陀的那一念慈悲跟智慧的心啊，就像一个啊太阳刚刚升起的那个情况啊，叫做日升佛，啊，太阳刚刚升起的那个那种境界啊，网明佛。那么网明佛这个网啊，这个古德有两层的解释啊，我先讲第一层。说智如宝网啊，遍照众生啊，智佛陀的智慧呢就像这个宝网，就种种的珠宝所串成的一个罗网啊，光光互射，重重无尽。那么赞叹佛陀的智慧是无量无边的啊，他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施设无量无边的法门啊，智如宝网遍照众生，所以网明佛。其次呢，这个网啊，它是个比喻，说这个渔网能够网起水中的鱼。但是这个地方是比喻说佛陀有种种的方便啊，能够在生死大海当中呢网起众生，使令他达到涅槃的彼岸。这个众生在生死大海当中啊沉没了，佛陀啊用这个渔网啊把它网起来啊，用这个法门把它网起来，然后把它输送到涅槃的彼岸去。好，那么这个网呢是赞叹佛陀的方便力，佛陀有这种方便力能够网取生死大海的众生，就叫网明佛。好，那么这个是讲北方，这一下讲下方。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四